大家好，欢迎参加华创策略，把握反攻窗口，策略周聚焦。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服务于华创证券研究所客户，不构成投资建议，相关人员应自主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华创证券不应使用本次内容所导致的任何损失承担任何责任。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专家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公司观点。本次会议内容不得涉及国家保密信息、内幕信息、未公开重大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不得涉及可能引发不当炒作或股价异常波动的敏感信息，不得涉及影响社会或资本市场稳定的言论。未经华创证券事先书面许可，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刊载、转载、转发、引用本次会议内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由该机构或个人承担，本公司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们上周的周报叫做迎接超级周，这周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为把握反攻窗口。这中间的区别我觉得像是经历了上一周底牌是被亮明了，包括微观流动性的 IPO 达峰啊，宏观流动性层面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的货币政策取向，以及包括云厂商的资本开支，特别像是核聚变面相关的三云厂商的资本开支进一步略微增加了350亿美元到了一个7450亿美元今年整体的规模。所以伴随着这样一个上调上周四五呢，全球的股指以及包括科技迎来了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反弹。那这个底牌出清之后的话，能看到就出的比较明之后的话，应该能确定七月份这一轮回撤它主要是流动性冲击下的筹码属性，它并非一个 AI 的产业趋势或者业绩层面的这样一个拐点。所以基本六月份和七月份形成了一个很大的镜像，六月份市场最凶，七月份的回撤幅度也更大一点， AI 是属于涨得凶跌得多。那么反过来跑输内需的六月份跑输的，比如像内需以及包括游戏红利，那出现一个很明显的这样一个反弹。如果从一个流动性的角度去看的话，市场有没有触底？那首先第一呢是成交量和换手率所对应到的市场情绪，这点原是到了一个地量对应低价的一个底部区域。我们所能看到的这样一个全球的换手率，以自由流通市值计算来看的话，基本是到了 3.1 创下过去一年的这样一个低位，和今年4月份的一站制造最低点 3.0 差不多。那么距离前低这个去年4月份对等关税的 2.8 也差不多的一个情况。而且我们观察到伴随着整个换手率的下行呢，信用利差是显著走低的，其中两亿和三亿的这样一个信用利差已经降到了过去三年最低，目前的话只有12个 BP， 比924当时 12.5 还要更低一点。这背后的话我们理解呢，就是今年以来从一月份以后整个市场的换手率下行，它伴随着像是资金的交易应该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股市来转向一个债市。如果目前信用利差已经从一个极低位置上往后走出现一个反弹来看的话，那股票成交也会出现一个回暖。第二呢，就是从这个筹码角度，很多人可能会担心套牢盘，这是我们和行业人员沟通中的共同的反馈。那我们也做一个测算，就是以主要的科创50和创业板指按成交量去加权它的这样一个价格，可以算到一个这个年限，这个相比于普通的价格250年限来看的话，它更能反映筹码的分布，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买卖均衡点。那这样一个测算之后的话，科创50上周这个盘中最低是到了1562点，和我们测算出来的年限位置1529几乎相差无几。创业板指的收盘价3158点，那么已经触及了年限3296点的这样一个支撑位。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我们在这个图里面做了一个测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表34。以创业板指为例，在三轮牛市13到15、19到21以及包括9月底以来这轮牛市来看的话，那么成交量加权的年限对于价格是形成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支撑。同样以科创50那么来看的话，当然科创50这个可牛石油这一轮啊主要是以来，那么也能看到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支撑一个位置，就至少对于整个大家所担心的这样一个这个套牢盘，我觉得压力其实并没那么大。第三呢，就从流动性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在缓和的，这个我们进一步做一个更新了，就是过去的三周整个中长线资金 ETF 这样一个累计买入有3000亿，那这个已经超过了924的2800亿，而且品种呢从我们统计来看的话，从高到低分别上是科创沪深300、科创50、6500、创业板指1000、都是500，所以能看到这样一个品种的一个扩散。第二呢，就是两融的这样一个流出，就是我们之前所更新的整个两融余额从3万亿出头降到2.6万亿。那我们去看整个两融的这样一个成交额占比以及包括流出的这样一个压力来看的话，恐慌盘应该释放的比较充分了。第三呢，整个减持，那么从二季度每周大概有流出3100亿，那么降到现在最近三周每周大概只有18亿。第四呢，就是回购的金额出现一个明显的这样一个提升，所以应该能确定就是整个七月份流动性之下的筹码冲击，那么从现在我们看到的成交量偏低，地量，筹码的这样一个均衡以及包括流动性的这样一个观察来看的话，它应该度过了最糟糕的一个时刻。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往后走的反弹，为什么我们更倾向于是八月份，也就是说我们觉得可能更类似于出现一个 V 型的反攻而非一个 L 型的这样一个震荡触底，这是很大的一个不同。首先呢，我们觉得本身从这个时间窗口来看，中报期整个 A 股业绩兑现的概率应该上是比较高的。第二呢，短期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所提到的云厂商的，从 AI 的产业趋势来看的话，云厂商资本开支上是符合而且略超预期的。 微观流动性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触底，那么再加上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稳定，不论像是国内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政治局会议新一轮轮转化，以及包括联储七月份议息会议这样一个不变，那这几个基础之上的话，往后的几个月我们觉得八月份实际上处在一个有业绩但是没有太多政策变化，比如它处在一个加息的窗口期，如果往九月份走的话，一方面九月份议息会议可能再会造成波折，那么再有呢就是中报披露之后，十月份在披露三季报的时候，大家更锚定的上什么二七年的估值切换了，所以如果出现一个比较强的修复，我们觉得八月份比九十月份概率是要更高的。但是这样一个判断的基础也是在于，我们认为这一轮的破年线它依然是一个牛市中景，而是一个牛熊拐点，这个时间就比较紧张了。就我们之前给大家提到的，这个牛市里面破年线如果要回得去，这个时间窗口很短，大概只有二十个交易日，到现在呢基本是完整三周十五个交易日过去了，所以这周应该算是一个关键周，上一周是超级周。那我们之所以认为就是说它并非一个牛熊拐点，那么主要是基于三个判断。第一呢，像是估值，我们看到整个 A 股的市盈率中位数，那么是从这个年初的高点30倍降到这轮最低23倍，那么这个已经接近于去年4月份对等关税时期上证在3100点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估值其实不算贵。第二呢，就盈利，我们觉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一个趋势转变，上半年工业企利润呢是 8.7， 全非金融我们预计可能会有15-20。那从整个盈利上修来看的话，整个全 A 的这样一个盈利的上修比下修的比率，从五月份低点52，基本相当于55开，现在变成有80%，相当于82开，80%的公司是在往上修的。那这里面如果我们去跟踪细项来看的话，比如像这个建材、化工、机械、通信、电子这样的周期，以及包括这个这个科技板块整体的上修下修比例，都是维持在100%以上的一个情况。那么第三呢，就是从这个产业趋势来看的话，不论像是北美的资本开支，以及包括国内，比如像 Tim 这样的大模型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这样一个推广。所以 AI 的本身的产业趋势我们觉得依然也是在的。那么在这个之下的话，如果我们就上一周关键问题来看的话，政策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基本是保持稳定，往后走可能影响市场交易的主线，从现有的数据来看的话，集中在 AI 的产业趋势以及包括这个加息概率这两个点。从 AI 本身来看的话，原厂商的资本开支上瘾，那么它应该至少能证明这样一个产业趋势上是没有结束的。具体数据呢，谷歌应该是最早发布的，把这个全球资本开支是从1900亿上修到2050亿，表示27年可能还要显著的增加投资。微软呢，大家说有下调，其实它像剔除数据中心租赁会计口径调整之后，基本上是1750亿是保持不变的，而且认为27年也会保持一个同比的增长。那么到了 Meta 这边的话，它像是把它的下限往上调了一下，之前给的指引的话像是1250到1450，那么这次上是调到1300到1450。亚马逊呢，把这个年初的上是2000亿，那么大概上升到这个2200亿，而且表示了就是由于存储内存的这样一个升级，以及包括 AI 需求的这样一个强劲，所以27年可能大概率还是供不应求的。那这上是我们看到整体这样一个资本上升的一个情况。当然关于围绕这资本开支的这样一个上修，大家的讨论点就是说它的经营性现金流转弱可能会造成压力，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伪命题，就是哪怕再好的行业，再强的行业，就护城河再好，它也是需要一个这个稳定而且有质量的资本开支来维持的，特别像是对于科技成长行业，资本开支自然上是更需要的。关键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你的投资它能否带来新的收入以及包括这个利润的一个增长，一个增加。那从目前来看的话，为了满足这样一个资本开支，从原来的这样一个自有资金的 OCF 现在转向了发债的扩张，那风险应该是可控的。从本身的这样一个杠杆率水平来看的话，这几家目前基本都处在一个 30%-50% 相对稳定的一个区间。再有呢，就是我们去看它的这样一个信用利差目前也并不高，这是他们发行债券里面时间期的这个债券相比于美债大概是从这个25年40 BP 这一轮最高到了这个今年4月份90 BP 7月份又回落到70 BP， 就是对应到这个亚马逊7月份25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债券发行中十年期的利率 5.2， 这其实并不高。对于 CDS 的上行，就 CDS 这个信用履约互换，它一般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觉得这一轮可能更多还是风险的抑制，它并非一个信用利差的一个扩张导致的。那么从趋向数据来看的话，甲骨文的 CDS 上行是比较快的，其他云厂的这个 CDS 那么距离历史峰值也上是有差距的。但本身我觉得也需要承认的风险，就是肯定你从原来自有资金现在转上金融杠杆，这样的风险一定上是在增加的，无非是我们去判断是说这样的信用利差 CDS 的走扩还有包括杠杆率的提升是处在可控区间呢，还是处在一个需要预警的这样一个区间了。这上是没有变的，那什么可能会变呢？就是我们觉得 AI 的交易逻辑可能会从二季度涨价投入非常增加，甚至市场给的价定价是说投入越多越好的这样一个大的贝塔来转向重视 RA 的这样一个阿尔法的一个情况。因为这里面存在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二季度这样一个通胀交易它其实上是和 AI 的这样一个长逻辑是有悖的。AI 的长逻辑一定是说包括科技的长逻辑一般都是产能不断释放，价格通缩来带来渗透率以及包括增长空间的这样一个扩张。那这样一个产能的这个大涨价的话，其实更多上是第一阶段供需撮合的一个情况。随着产能从25年逐步的这样一个增加的来看的话，往后面走产能一定会释放出来。这就形成这样一个悖论，就是半年之内我们看到个股产能释放的好消息。因为相比于过去一年，很多公司的话从原本的这样一个价格毛利率提升转化为量价提升，这是好消息。但是它有可能会演化为整个行业层面未来一年毛利率见顶的这样一个坏消息。所以这样一个逻辑我们觉得很难得以继续维持。那对应到北美算力来看的话，市场的交易是什么呢？就是有质量的资本开支。你从中报披露之后的话，我们看到的微软和 Meta 的股价分化其实就很明显了。微软上是在涨的，因为背后的云算力以及包括收入都在改善。RAC 呢，从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
这个 31进不上到34。反过来 Meta 呢，因为 Meta 它没有对外的算力输出业务，它主要是内部自用，所以它的收入可能还是来自于传统的广告体系的这样一个赋能，这个时间就比较长了。那对应到 ROIC 的话，一季度反而进一步下降了，从30降到这个25。所以对应到市场没有看到你明显的回报，那你还在维持一个高的资本开支的话，那股价就反而受惩罚了。而对应到国产算力来看的话，我们觉得需要重视两个变化。第一呢是长青，上期的长青涨的其实蛮好的，别的股票可能有套牢盘，长青没有，而且长青的话胜率超过100%了，也就是说打进资金基本已经获利了结了。那么上期的价格更多其实就是由随后的二级市场交易所形成的，这是让大家给到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龙头它的估值的一个态度。那么同时的话 ，Kimi 三也引发了这样一个海外模型的一个降价趋势，所以整个国产的这样一个半导体以及包括大模型的跟进，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条链。这算是我们看到第一个，就往后走可能会影响市场的是 AI 趋势。第二呢，我们必须要承认的风险是在于这个加息的预期。基本加息概率影响的是反攻高度，那么时点影响的上是一个反攻的一个窗口。目前大家的态度的话，虽然期货市场定价是比较极端的，这个9月份加息概率已经上到60%，但我接触的多数股票投资者认为年内加息概率的落地概率其实并不高，所以它看起来更多是一个灰犀牛。我觉得这个要防范，因为从过去30年经验来看的话，美联储它没有做过，它加一次息之后不动甚至降息的这种事情。当然也可以说，沃什这次上任可能要改变整个美联储长期的这样货币政策框架，它甚至可能会缩减议息会议的这样一个数量。那至少从过去30年经验来看的话，假设第一次加息之后，大家从这个旧记忆来看的话，问的问题一定是说第二次加息会隔多久。那之前一共是5轮加息，一般都是1到3个月，就一次例外，就是15到16年那轮加息足足隔了1年。当然这背后的话，像是08年之后的零利率货币政策，它要转向货常规，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观察期，这次上是不一样的。所以从经验来看的话，就是美联储在加息之后的话，随后的1到3个月美股上是不跌的。A 股的话虽然开始一个月不怎么反应，但随后的1到3个月它也会做一个跟跌，尤其上市里面偏向于科技高估值和成长的方向，跌幅会更深一点。那根源就在于我们刚所说的，如果从30年经验来看的话，第一次加息和第二次加息如果只隔1到3个月，大家会发现它可能不只是一次的冲击，它实际上是往后走的一个加息周期在等着。从这次沃什的表态来看的话，沃什的动作是偏鸽的，它的表态是偏鹰的，其实就是类似于打嘴炮。然后它的这样一个打嘴炮主要是不断的给大家强调2%的长期不空的目标，而且我不会松动。那它这个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依赖金融市场要实现一个调整，那实现了没有？确实银行也做到了。就是如果我们去拆分过去2个月，你虽然看到美债利率不论是10年期30年期都在往上涨，对吧，但其实拆分来看的话，它主要是实际利率推动的，就美国经济确实很好，那主要也是仰仗于 AI 的刺激资本开支了。那从通胀预期来看的话，它这玩意确实也在降，就从沃什上任以后的这个5月份 2.5 那么降到目前大概 2.2 左右。所以如果沿着沃什讲这样一个逻辑来看的话，就假设未来的2个月整个通胀预期在 2.2 倍以上没有一个进一步上行，那确实美联储这样一个观望态度它上是有可能继续存在的。但是我们要说的但是风险是在于，假设油价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往上飙升，油价原油的库存消耗完之后，海峡依然没有一个明显的这个放宽，市场的放宽，那这就不排除可能会重蹈70年代伯恩斯的覆辙了。我们在今年3月份讨论过这个滞胀疑云，那会儿可能讨论是滞胀疑云，如果说这次通胀预期再次抬升的话，那可能就不是疑云了，那就变成了沃什要重蹈伯恩斯的覆辙，为他错误的行为买单，这个变成一个滞后于加息，严重滞后于曲线之后大幅度的这样一个快速加息，那么从而对其风险资产形成更大的这样一个压制，这个风险我们觉得是存在。但所以这也是我们认为就是说8月份可能会比9月份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后一个就是从反攻品种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 AI 科技龙头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本身呢，既然是一个反弹反攻，那理应的理由的话就是跌的足够多，估值合理，而且盈利在上修。那这个从我们数据的比较来看的话，从指数层面的话，那么相对比较符合的上是这个双创50、中证500以及包括深证成指。那么从行业来看的话，主要集中在电子、建材、电芯以及包括化工这样一些品种。从风格来看的话，我们强调于上是大市值可能会比小市值好，剩余中性确实已经在往下回落了。所以小盘股的话，大家认为可能这个位置上会有一个企稳，但我觉得在随后从这个估值的层面来看的话，它很难获得一个进一步的一个价增长。反过来，大市值公司除过这个ETF 这个它的优势以外，包括在这一轮的 AI 以及包括出海过程中，它的卡位以及包括这个空间可能会更大一点。那这细项里面的话，我们认为需要关注的就是说 AI 内部哪些好，哪些不行。本身 AI 我觉得会形上就是刚刚所一直讲的产业趋势没有变化，回撤的足够充分。那么这内部如果要筛选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可能更多需要关注它的一个产业链卡位优势。这样一个卡位优势我们做了两个观察。第一呢，就是我们希望的实际上是说它的供给释放没那么充分，就资本开支比这个 EBITDA 它没那么高的行业。第二呢，就是我们希望的是说它的这个话语权比较强，这里面我们主要观察了它的预收款需要比较多，应收款尽量相对比较少的一个情况。那么从这样一个比较之后的话，那么主要集中在半导体、电网设备、液冷以及包括新能源设备、光通信这样一些板块。那么另外一个国产算力，我们觉得主要的关注点就是刚所述的整个半导体的这样一个产业龙头以及包括 AI 应用，比如像金山办公这样的一些这个有实际的这个用户基础以及包括付费场景已经在打开的公司。那么再有呢，就是这个流动性外溢的品种，这个和上一次基本没太大变化，依然集中在资源品里面的有色、化工、创新药以及包括电芯里面的电池、电网设备、飞银这些板块。以上基本上是我们目前对市场的一个想法。反攻。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